教官刚中，见习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么，学人这次很高兴啊，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共同的学习啊，天台宗的教官刚中。那么，在讲这个课程之前啊，我想先简单的介绍我们研究这个课程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基本上我们学习佛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派，不管是禅宗、密宗或者是净土宗，那么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离苦得乐。那么我们希望透过佛法的修学啊，使令我们的身心的痛苦慢慢的消失，使令我们身心的安乐慢慢的成就，所谓的成就佛道。那么这当中呢，问题是我们想离苦得乐，我们应该要先知道这个痛苦跟快乐它升起的因缘，才能够去离苦得乐的。那么从大乘佛法的解释来说呢，大乘佛法讲到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说我们由于内心跟杀盗淫妄的因缘接触啊，就会使令我们出现三恶道的果报。我们这一念心能够跟五戒十善的因缘相应，就出现人天的果报。那么我们这一念心跟四地十二因缘的因缘相应，那么就出现所谓的二乘的偏嗔涅槃的果报。那么我们这一念心跟菩提心六波罗蜜的因缘相应，那么我们就成就佛菩萨的万德庄严。换句话说呢，这个十法界的依证的果报呢，是我们这一念染净的心所变现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真理来观察，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果报，那这当中呢，改变我们的内心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那么改变我们的内心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次第。那么第一个次第呢，就是教法的学习。我们刚开始要依止这些佛菩萨的这些教理的学习，使令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正见啊，以这个佛法的正见来观察这个宇宙人生。那么有这个正见以后呢，就能够使令我们一种惭愧心啊，那么能够使令我们内心啊产生转迷为悟的一种变化啊，这是我们内心的第一个改变啊，我们从教法能够转迷为悟。那么再进一步，我们应该学习所谓的观啊。那么前面的教法是一种理论的一种认识，那么这个观呢是一种实际的操作啊，透过我们一种观照的智慧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论啊，在我们的心中一次一次的去观察这个宇宙人生了以后啊，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出现一道正念的光明，这个时候就能够使令我们转凡成圣，把我们凡夫的有漏的心啊，转成圣人无漏清净的心。所以这个第二次的改变就是由观而转凡成圣。所以我们这个修学啊，可以说是先转迷为悟，然后再转凡成圣，这是透过教观的学习。 那么在佛法当中讲到教根观啊，最详细最有系统的那就是天台宗了。但是当我们想要研究天台宗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啊，天台三大部啊，文繁义广啊，文字非常的繁多，义理非常深妙啊，几乎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明末的偶一大师的慈悲啊，他根据天台智德大师的三大部有关教观的内容啊，他把它择录出来啊，叫做教观纲宗啊。那么我们透过这个课程学习啊，能够对整个天台宗乃至于整个佛法所谓的教理所谓的观恨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全貌的认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一个目的啊，先掌握整个佛法的教观的大纲啊。好，那么我们看这次的讲表啊，教观纲宗讲表。那么将是此书大分为三啊，我们要解释偶主的这个教观纲宗啊，我们分成三个部分啊。甲一呢是一个前言啊，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正文之前啊应该有的认识。那么这个前言分成两科，乙一法脉源流，乙二主要教义啊。那么这个法脉源流指的是天台宗的法脉啊，它的源，它升起的根源，这个流呢是它一个发展的情况。那么这一科等于是说明啊天台宗教法的师承啊。乙二主要教义啊，那么我们在进入本文之前，把天台宗的有关教跟观这个主要的内容先做一个啊大概的介绍啊。那么这个就是主要教义啊。甲二正文，那么这个就是正式的内容啊。那么正文当中分两科，乙一解释标题，乙二随文释义。那么首先我们根据传统，我们先解释这次课程的标题啊，就是教观纲宗这四个字的含义。然后呢随文释义，就随顺本文那么来解释它的义理啊，这是我们这次教观纲宗的主要内容啊，正文。甲三节劝啊，那么节劝分两科，乙一节释法要，乙二己诵劝修。那么首先我们把前面所说的内容呢，那么以一个简表的方式把它做一个总词，把它再做一个复习啊。乙二己诵劝修啊，我们举偶主的一个偈颂来跟大家互相勉励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这是要上课的这几个部分啊。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部分，甲一的前言啊。那么前言的第一小科，法脉源流。首先我们先介绍天台宗的教观啊，它一个升起的因缘跟它发展情况。那么这以下呢有四个影响天台宗教观的四个祖师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祖师初祖啊，看这个内容。夫一名天台宗之教义，悉演述龙树菩萨。龙树菩萨造大智度论及中论，以中花明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之要旨。好，那么这段呢是介绍天台教观啊它的一个初祖的一个情况。不义民，我们想要去了解啊这个天台宗的教义啊，应该要演述到谁呢？就是龙树菩萨啊。这个龙树菩萨基本上呢，他不但是天台宗的初祖啊，他是所有大乘八宗的初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印度佛教史啊，佛在世的时候啊，当然是大小乘啊，那么大小兼弘啊，小者见小，大者见大啊，小乘的学者听到是小乘法啊，大乘的学者听到大乘法。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在第一百年叫做原始佛教啊，就是保存佛陀在世的这些方规。那么原始佛教以后啊，因为思想的分歧啊，就进入到部派佛教啊。佛灭度一百年到大概500到600左右啊，部派佛教啊。那么这个部派佛教呢，是因为受到这些国王的扶持啊，这小乘佛教就兴盛，大乘佛教就衰微。那么由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再入了大乘佛教。 那么这个大乘佛教当中的兴盛呢，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就是龙树菩萨他出世以后呢，他一开始也是在小镇的一切有部出家，后来他觉得小镇的教法不圆满，他以为佛法就是这样子而已，他想要另立一个宗派，自己做教主。后来遇到了大龙菩萨，这大龙菩萨怜悯他，就带他到龙宫去啊，看这个华严经啊，看了以后啊，他豁然开悟，那么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呢，从龙宫回到人间啊，就开始弘扬大乘佛法，使令大乘佛法在印度呢再一次的兴盛起来。所以说呢，这龙树菩萨呢事实上是复兴佛灭度以后呢，复兴大乘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师，龙树菩萨。那么龙树菩萨他对天台宗有什么影响呢？这以下就说了。那么龙树菩萨他做了这个大智度论跟中观论，他做了这两部论。那么在这两部论当中呢，主要的是大智度论，这个地方提的是大智度论。这个大智度论是解释摩波雷波罗蜜经，在当中解释到这个波雷经讲到一段话说，三智实在一心中得，这句话。这个三智啊，是佛的三种智慧，这一切智，观一切法空，这个照这个真谛理。这个道种智，观一切法的因缘果报，这个照这个世俗谛理。那么这个一切种智就观到这个中谛理，空有无碍的中谛理。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三智不是凡夫的智慧，这个是佛的智慧啊。三种智慧呢，就在我们这一念心当中啊，同时的成就，同时的在时间上空间上是同时的成就，这个得者成就也。那么这一句话呢，它主要是要破除两种的执着。第一个，破除凡夫的着有，凡夫的呢，这个智慧这念心呢，都是在有相的境界活动，有一个我，一个我所，那么这个呢，违背的空性的道理。那么二乘人呢，他执着空，以空为究竟啊，就违背的这个妙用，这个假名假相假用的这些世俗谛的道理。所以说呢，他这一句话呢，三智实在一心中得，就是说什么是佛，把这个佛定了一个标准，佛的三种智慧是在一心中啊同时具足的。就呵责小乘的学者不圆满啊，你只是观一切法空啊，你只有一种智慧，你还缺乏佛陀两种智慧，你还不圆满。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就兴盛了大乘佛法。那么当然也为了未来天台宗这个三观的一个基础，为三观啊埋下了一个基础。这个三智呢，在果地上叫三智，在因地上就安立了三观。所以说呢，三智实在一心中得呢，这一句话呢就为了天台宗未来的这个教观啊铺路了。所以他这句话影响天台宗很深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龙树菩萨呢，在这个大智度论把这个波雷经啊三智实在一心中得的观念发挥出来，来破除凡夫跟二乘的不圆满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初祖。第二个我们看二祖啊。其后北齐女慧文禅师读中论，因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恍然大悟，遂开空假中三观的直观法门。那么这个是讲到天台的二祖啊，就是北齐慧文禅师。那么慧文禅师当时是读这个中观论，读这个中观论里面呢，这有一句偈颂说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那么前面的龙树菩萨呢，他是发明三智实在一心中得。那么对于这个三智的内涵没有明显的把它说出来，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到了北齐慧文禅师啊，就把这个三智的内涵啊就更详细的发挥了。好，我们看这个偈颂啊，因缘所生法，这个是我们的所观境啊。 那么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大意就是说呢，假借因缘所生的染净诸法啊，假借因缘所生的染净诸法。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就包括了十法界的染净因果了，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啊。那么这因缘所生法，我们应该怎么观察呢？这以下呢，有三个角度来观察这个因缘所生法啊。第一个角度，我说即时空。这个我当然是指的龙树菩萨啊，但是龙树菩萨是法身菩萨呢，他的知见跟佛是没有差别啊，所以这个我也可以是说佛。那么这个因缘所生法，它是假借因缘而有。那么从它的一种生灭变异的一种刹那生灭的本性来观察呢，它的本性是毕竟空的，是无我无我所的。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体存在的，所以说我说即是空。这个即啊，这个即的意思就是当下的意思，不必等它消灭，就是当下，因为它因缘生，所以它本性就是空。这个是我们对它的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呢，异名为假名，我们还要去观察它的假名假相假用，就是它的因缘果报的变化，就是它外表的这些假名假相假用啊，异名为假名。然后呢，把它的空性跟因缘啊性空跟缘起啊这两个真理啊，把它平衡啊，就是性空也不障碍缘起，缘起也不障碍性空啊，性空而缘起，缘起而性空啊。这两个真理把它放在一起啊，同时的表现啊，就叫做异名中道义，这个是中道的真理。比如说这个三观啊，我们举我们这个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今生是个人，是一个男人，然后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力啊，我们死掉了，下辈子呢变成一个女人。那么男人有男人的身心世界啊，男人的思想，男人的外表，那下辈子对那女人啊，女人的这个外表，女人的思想不一样。那么从这个因缘所生的果报来看啊，你把前一期生命跟下一期生命啊观察，可以知道是我说即是空，因为你这个身心世界当中全部改变了，没有一个东西不变化。你前一生是一个男人，以男人的自我来生活，我是一个男人啊，我的责任就是成家立业，开创我的事业，照顾我的家庭。那么你下辈子是个女人，你以女人为自我啊，我的工作呢，相夫教子，你以女人为自我来生活。可见呢，这个自我的本性是改变，所以说呢，从这两个果报的变化，这些因缘所生法可以知道，我说即是空，这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是不可得的。那么异名为假名是怎么看呢？就是这个生命体的因果啊，这个业力的因缘啊，使令你的身心有变化。所以这个男人变成女人，不是上帝安排的，所以我今生是个男人，下辈子变成女人，是什么力量使令我改变的呢？这个不是上帝的力量，是业力的力量。所以异名为假名，从因缘这个业力来观察呢，那么男人有男人的假名假相假用，女人有女人的假名假相假用，异名为假名。那么当我们把这个空性跟因果啊，把它放在一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异名中道义，就是从毕竟空当中呢，因果丝毫不爽，虽然因果丝毫不爽呢，它的法性本来空寂。那么这样的生命的变化，这因缘所生法，透过我们这样观察以后呢，在这个龙树菩萨的意思呢，你已经看到它的真实相， 你所看到的跟佛看到的就是一样，就佛陀也是这样子在看事情啊。说啊，为什么要学佛呢？啊，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什么是佛的知见呢？佛陀就是这样子看这个生命啊，就是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矣。那么我们如是来观察这个生命的真相，那么这个就是跟佛陀同一批孔出气了。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慧文禅师读到这句话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诸法真实相是这样子观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开显的空假中三观的直观法门。那么这个时候天台的教观呢，就更明确了，从前面的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一种模糊的概念呢，已经开展出一个明确的一个空假中的名相出现，啊，这个是二祖的这个成就，啊，对天台中的成就，他已经明确的标出以空假中三观来观察这些因缘所生法，啊，这个是二祖的成就。再看三祖，啊，慧文禅师以观心法要口授南岳慧思禅师。慧思禅师以遍观禅德广学摩严后，常居灵岩专崇法华，精行修禅。那么这个三祖啊，慧文禅师啊，三祖这个慧思禅师啊，他是传承于慧文禅师的啊。那么慧文禅师呢，以观心法要啊，就是以三观的智慧来观这一念心。那么当时是口授啊，当时的这个教的成分不多，主要是观啊，所以天台宗啊，它的教观的升起啊，它前面祖师都是偏向于观的成分多，到了智者大师啊，那就发挥的教义就多了啊。那么这个三祖呢，就是慧文禅师以观心法要口授南岳禅师。那么慧思禅师呢，他得到这个观心法要以后呢，他还是不能够满足啊，就是遍观禅德广学摩眼啊，一方面亲近这些禅宗的大德，这叫大禅师啊，学习这个观；一方面呢，学习这个摩眼，就是大乘经典啊，学习这个教。那么把这个教观学习后了以后呢，常居灵岩专诵法华，进行修禅，开始实修啊，就找一个极静的处所啊，那么不受干扰的地方啊，专心的诵法华经。一方面修习止观啊，这个法华经者教也，这个止观者观也啊，教观双应。后以一下安居中，昼则七尺深次，夜则坐禅达旦，以初三七日，引动八处，化根本禅，因见三生行道之机，至下尽受罪，将以上堂，乃感叹曰：习佛在世九旬圆满，正道者多，五尽悉受法税，内魁生理，将放生一臂，豁然大悟，弃证法华三昧。自是以后，所闻之境不宜自觉，后住大乘止观，奠地台中教义之基础。那么这个三祖啊，三祖他的修行呢，啊，就根据法华经了啊。那么他在这个移一下安居中啊，这个九旬这其中的一个节下安居啊，就改变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关键了，啊，就是九十天了，啊。他白天呢七尺深室啊，白天为大众师服务修护，晚上呢坐禅达旦，这个意思是不睡觉的啊。好，那么晚上修止观，那么在这个三七日当中呢，引化八处。这个我们从这个异界定到未到地定到根本禅啊，要入这个初禅根本禅之前呢，就化动八处啊。这个小止观讲过了啊，不再说明了啊。那么发动八处以后呢，这个时候他的初禅就发动了。当然发动了初禅，有禅定就容易有神通啊，就有启发的宿命通，看到他过去啊三生行道的事迹啊，三生的苦恨。慧思禅师前三生都是出家人啊，都修苦恨。那么到了夏季受岁，这个地方并没有说明他观有什么样的成就，但是只有成就了啊，得到根本禅定了啊。不过只有成就，这个观就容易成就啊。他这个观的成就下面会说明。那么到了夏尽受岁，九十天圆满以后呢，就准备要上这个大殿了，做这个自持结膜。那么最后一支香的时候啊，他感叹了，他说啊，习佛在世九旬圆满，正道者多，我在世的时候啊，那些比丘啊 九十天用功啊，很多人真出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了啊。我尽悉受法税内魁申领，我今天啊又要受税了，有这个戒道又多一年了。但是呢，虚受法税，道业没有成就啊，感到惭愧啊，非常的惭愧。那么贪一念的惭愧心升起啊，那不得了，这个惭愧心啊是能够破除罪障的啊。那么这一念的惭愧心升起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就有变化了啊，将放生依臂，豁然大悟，气震法华三昧。那么就在他起惭愧心的时候呢，他准备要从这个禅椅身坐，从禅椅起来的时候啊，把身体放下来，身体稍微靠个墙壁的时候，突然间啊，豁然大悟，气震法华三昧啊。这个三昧就是禅定，但这个禅定当中有法华经的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啊，就是有这个观呢、啊，那这个就不同了，那这个无漏的三昧啊。那么成就法华三昧以后啊，这个天台宗的九祖传的意思啊，这个慧文禅师他所证的法华三昧啊，是言教的相思位，断见思佛，他在三昧当中断了见思烦恼，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啊。那么自是以后，所闻之经不宜自解，后来住了大乘止观啊，奠定天台宗教义的基础啊。所以天台宗真正有一部的著作啊，前面的都是一个很扼要的口传啊，一个概念而已。那么到了慧思禅师呢，正式的做了一个大乘止观的法门，在发明这个三观的道理啊。这个时候天台宗的教义就有点基础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三组的一个成就。那么第四组就是关键了，天台宗这个广大的教观的成就啊，就是这个智者大师的功劳最大的啊。智者大师从慧思禅师学，是曰：昔日灵山同听法华，素言所追今复来矣，即是普贤道场，未说是安乐恨品。那么这个四祖就是智者大师啊。那么智者大师呢，从慧思禅师学，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啊。这智者大师啊，他是18岁出家，他出家的地方啊是一个很乡下偏僻的一个果厌寺，果报的果，发厌的厌，果厌寺啊，跟一个法绪法师出家。那么古时候的丛林啊，生活很贫穷啊，都是自己耕种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所以这个18岁的小沙弥啊，当然要随众去田里面工作啊，白天就田里工作。那么到了晚课以后啊，大家都睡觉了，因为累嘛。所以这个人也是各式各样，有些人啊，这环境不允许啊，他也就随顺了，反正这个因缘如此。有些人不是啊，我一定要弄明白佛法的道理是什么。那么智者大师呢，白天工作以后啊，他晚课以后就到图书馆去看书。那么从这个传记上看啊，就是刚开始他也看不懂，但是他看不懂，他勉强自己啊，欢喜心的一直看下去。那这当中有一个影响智者大师很深远的一个叫慧旷历史啊，智慧的慧，旷就是这个一个日字旁一个广，慧旷历史。这个慧旷历史是法绪法师一个好朋友，不，慧旷历史是比较年轻。法绪法师是60几岁的老和尚，慧旷律师是40几岁啊，那么两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同山道友。慧旷律师呢，这一天刚好来找这个法绪法师。那么在果厌寺挂单的时候，晚上啊，哎，他也到图书馆去看书，看到这个小沙弥啊，那个眼睛啊，在看经典的时候如此的专注啊，如此的耗药。他第二天就跟这个法绪法师说。说你这个小徒弟啊，是法门龙象，这只龙啊，不是你能够教育他的，你不应该埋没他啊，你要成就他的道业。那法绪法师也是很难得 啊，那就好，那么请你帮我栽培他好了，就把这个小沙弥啊就送给了慧旷律师。那么慧旷律师就把这个智者大师啊就带到自己的道场啊，就带到这个大贤山。 那么他这个时候主要叫他的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叫他戒律，第二个是叫他方等经典，就大乘的方等经典啊，奠定了整个大乘教理的基础。那么他在慧光律师这个地方一待待的四年，智者大师跟慧光律师学了四年，在18岁到22岁学了四年，学了四年以后呢，慧光律师可以说是啊，尽传所学，把所知道的这几十年来的这些戒律跟教理的功力啊，全部传给了智者大师。那么他看啊，他已经没有东西再教他了，所以呢，就带智者大师啊去大苏山啊去亲近慧思禅师。所以智者大师去亲近慧思禅师啊，是慧光律师的引荐，是这样子的。所以智者大师从慧思禅师学是这样子的。那么就当这个慧光律师带着这个22岁的智者大师去见这个慧思禅师的时候啊，慧思禅师那个时候是一个得道的圣人了、啊。他一看到智者大师就说啊，昔日灵山同听法华，素颜所追近乎来。啊，说我们两个不是初次见面的啊，我们过去啊在灵山会上同听法华，所以这个智者大师也是不可思议的啊，释迦牟尼佛正法时代的这些人啊来投胎的啊。那么由于过去的因缘啊，业力的牵引啊，我们现在又见面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慧思禅师本身他也是修法华经的啊，那么就告诉他普贤道场说是安乐恨啊。这个普贤道场我们解释一下啊，先解释这个普贤啊，这个什么叫做普呢？体性周遍谓之普啊，就是这个法界啊体性周遍。当然这个体性周遍啊指的是清净心啊，我们这一念心啊清净心啊体性周遍谓之普，随缘成德谓之贤。那么体性周遍当中这个功德怎么成就呢？随缘成德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是个凡夫，我就受持三规五戒啊，修十三业啊。那么你随顺你的因缘去修习你相应的功德，这个就是贤，随缘成德谓之贤。那么这个普贤道场啊，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一个修习法华三昧的道场啊，就是法华经说的啊，你要修法华三昧啊，要供养一个六牙白象的一个普贤菩萨，当以普贤菩萨为本尊，那礼拜赞叹供养，然后送法华经，然后经行啊。那么这个是狭义的普贤道场。那么从广义来说呢，你能够依止你的清净的无上菩提心啊，修习一切善法，那么这样子你的内心就是安住在普贤道场，就是你的内心就是道场，因为你的内心就能够升起很多很多的道，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你安住在普贤道场，你说你在这个地方走过来走过去也没有普贤菩萨的佛像啊，但是你能够依止体性周遍随缘成德，那么你内心已经安住在普贤道场，可以这样讲啊，你尊普贤之德啊。这个普贤道场啊，是整个成就佛道最快的道场啊。所以华严经上说啊，十方诸佛有长子，其名号曰普贤尊啊。十方诸佛有一个大长者子，这个长子就是他准备要继承佛位了啊。所有的佛都有一个共同的长子，谁是佛的长子呢？其名号曰普贤尊，就你能够遵守普贤的这种功德啊，能够体性周遍随缘成德，那么你就是诸佛的长子了，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地方他所强调的主要的还是属于这个修法华三昧的普贤道场啊。那么慧思禅师就帮他安排了一个啊一个道场，环境整理一下，供养普贤菩萨啊。那么说这个是安乐恨，这个是法华经的一个修行法门啊，是安乐恨。有一品叫施安乐恨品啊，这个施安乐啊有四个法门啊。第一个是试验，你要修法华三昧啊，第一个要发起 这个广大的事业啊，要大悲心啊，利益一切有情，要有这样的事业啊。我今天为什么修法华三昧呢？我不求人天福报，我也不求二乘涅槃，我但愿众生啊能够离苦得乐，为了这个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的缘故啊，而修法华三昧，这誓愿安乐行。第二个身安乐行，身要遵守律仪啊，这当中要远离十种过失啊。这个法华经有说，大家去读一读啊，就是你修法华三昧啊，身体要远离这个啊，远离女众，远离这个沙弥小儿，远离一些放逸的境界啊，要遵守十种律仪。口业远离四过啊，口要远离两舌其余妄言恶口，意业安住止观。那么当然主要是观，这观诸法实相啊。那么这个就是施安乐行啊，这个是成就法华三昧的一个方法。那么为什么安乐呢？因为你透过这四个法门的修学，能够使令你身无危险故安，心无忧恼故乐啊，你的身远离危险，心能够没有忧恼，所以叫安乐啊，身心安乐。那么这个是慧智禅师啊，慧智的大师所安排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啊。那么看智的大师这样修学有什么样的成就呢？往下看啊。一次精勤行道经二七日，诵法华经至药王菩萨本誓品，引诸佛同赞，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身心豁然，即而入定，此因净化，世世叹曰：非尔莫证，非我莫视，所入定者法华三昧前方便也，所发执者出贤陀罗尼也，众令闻智之时，千群万众，行如之变不可穷矣，以说法人中最为第一。那么这以下讲到这个智者大师他修行这个施安乐行啊，他的成果怎么样，我们往下看。一次精勤行道经27日啊，智者大师就在这个普贤道场修施安乐行啊，修了27、14日。那么这当中当然有礼拜精行啊，诵经啊。那么正当他在诵经的时候啊，这个诵经就是有观的意思，修观的意思啊。那么诵法华经到药王菩萨本誓品，这当中有一段讲到药王菩萨燃身供佛啊，这个时候呢，诸佛同赞，三世诸佛现前赞叹啊，十方诸佛现前赞叹说啊，你这个是真精进啊，你是以真实的法来供养如来。那么讲到这段的时候呢，智者大师的身心啊豁然开朗啊，那么即而入定。对，这个时候啊，来看到这个药王菩萨的燃身供佛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对身心的执着啊突然间放下，即而入定。这个时候持因净化，这个持者总持啊，内心的这个陀罗尼啊现前啊。那么当然陀罗尼是一直禅定的，因净这个净就禅定啊。这个陀罗尼是有智慧的，这个禅定不一定有智慧啊。往下看就知道了，世世叹曰，然后他就把呢他整个修学的过程呢、啊、就白告他的善知识啊。那么这以下呢是慧智禅师给他印证啊，世世叹曰说啊，非尔佛证，非我莫视啊，说你证的这个境界啊，要不是你这种善根跟精进啊，别人是证不到的。那么你有这样的成就啊，要不是我注视啊，非不是我注视啊，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你。这一下就说明他的成就，先讲他的定的功德，所入定者法华三昧前方便啊，你成就的禅定啊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这智者大师啊，我们看传记啊，他的禅定的功德不是很深啊，只是到了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啊，可能是我看这个天台九祖传啊，是比异界定高，比根本禅低，应该可能是未到地定，可能是未到地定啊。那么这个是讲到禅定的功德，这一下讲到智慧的功德，所发之发持者出贤陀罗尼啊。那么他的观的功德呢，是成就贤陀罗尼。 这个弦陀罗尼呢，什么叫做弦呢？弦有入空，名之为弦。他这一念心啊，能够把这些有相的境界啊，能够弦这些有相的境界啊，误入到毕竟空的理性上去，这个是成就空观的智慧啊，叫初弦陀罗尼啊。那么慧智禅师说呢，这以后啊，这些文字之师啊，只是在文字上啊，得到一些粗浅理解，这些法师啊，就算有千群万众之多啊，要跟你辩论啊，不可求矣 啊，以说法人中最为第一 啊，你有这样的修正的功夫以后啊，你以后的辩才无外敌啊。这智者大师后来在那个讲经的时候啊，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讲经体啊，九旬谈妙啊，就讲这个《妙法莲华经》，讲这个妙智啊，就花明90天还没有把这个妙智讲完，可见的这个陀罗尼的力功德不可思议。那一个人有陀罗尼以后啊，他在看经典是过目不忘的，他内心有那个总持的力量啊，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我们一个散乱心的人啊，法华经读了几遍呢，还是记不起来。那个陀罗尼啊，看过一遍全部背下来，他内心有那个总持的力量啊。当然他也不是死背，他也能够善巧的去理解啊。所以说呢，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啊。那么这一次的修正啊，这个最初的智者大师他亲近慧思禅师最初的27日的修正啊，就奠定了智者大师未来自利利他的一个小基础。当然到后来又有一些突破，但这个不可否认啊，他这段的修持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了啊。那么这段呢是说明这个智者大师他在啊22岁的时候他亲近慧思禅师的一段家行啊。那么这以下看到他弘法的因缘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弘法的因缘了。后及于代师世事讲经，众外辩为三三昧，及以三观智用以知审，宜习以制裁，世事手持如意，临习以赞耶，可谓法复法成，法王无事者也。又因以老矣，久陷难业，当往居之，厌而弘扬大法，误作佛法断种人。那么而后呢，这个慧思禅师他就代慧思禅师讲经啊。那么他第一部讲的经讲波雷经啊，代慧思禅师讲波雷经。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开始是慧思禅师先讲贤义，那讲完以后呢，慧思禅师到正文的地方就叫智者大师上去讲。那么智者大师众无碍辩才啊，除了这个三三昧啊，空无相无作三昧，还有这个空假中三观智啊，去请示慧思禅师以外，其他都能够自己发挥。那么发挥的情况呢怎么样呢？这以下是慧思禅师的评语啊，世事手持如意，临习以赞也，说啊，可谓法复法成，法王无事者也。好，